只有傻瓜谈恋爱。作者榕树下，作者小霸龙。我想我大约是从6岁开始喜欢老虎的吧，因为喜欢它，我成了老哥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老虎是老哥的铁杆哥们儿，中午常常在我家蹭饭吃的那种混蛋。他们总是成群结队拉帮结派的，在家里绑链条枪，甩骗子牌，玩扯掉翅膀的蚂蚱，整编张参谋，晒在阳台上的白薯干，算计李警卫长院子里半生不熟的木瓜，以及军区大院里所有可以塞进牙缝的东西，活像一窝子湘西土匪。6岁是我刚刚听得懂人话的年龄。老虎捏捏我刚长了2两肉的脸对我说，丫丫呀，你乖乖听话，虎子哥长大了娶你当老婆。而后他们这帮野孩子坐铁道游击队状飞升窜上了芒果树，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树下放风。那年夏天，大获全胜的老虎和老哥他们塞在家中米缸里的芒果污臭了也没吃完，我却因为芒果粉过敏在床上整整待了半个月。时至今日，可怜的我连芒果果冻也不敢吃，这就是我最初为感情付出的惨重代价。可这一切我全不以为意。病好了以后，爸爸妈妈伤心地发现乖巧的女儿像变了个人似的，比街上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的小子们还疯还野。老哥他们那一帮野小子为了甩开我，脱得光溜溜的下到江里游泳，迫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往水里跳，伤口浪呛过了，愣是比谁游得都好。说到上树，只要那不是棵芒果树，哪个男生也比不上我。我笑嘻嘻神气活现的在地树杈跨着，全不知裤子被刮破了有尺把长的口子，什么弹珠子、打扑克、钓虾米、挖沙坑这样的把戏我全部放在眼里。大院里高高矮的男孩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的。在我小小的骄傲里，一切全是为了引来老虎的惊讶的目光。我很执着地喜欢他眼睛里狡猾的神情，还有他咧着嘴缺颗门牙漏气的嘴放声大笑傻样。等到我终于知道再不能同小子们扎堆玩的时候，我开始给老哥他们操持伙食。我能将食堂里一成不变的馒头翻出许多花样，能将他们偷来的生木瓜熬成清甜的小粥，能将白萝卜腌得酸酸甜甜香脆可口。小小年纪的我就知道美食对男生的致命诱惑，我变着花样会了老虎他们永不知足的胃。哥哥和老虎也渐渐不再热衷于瞎闹，走路也斯文起来，不再抛砖揭瓦踢狗打猫。偶尔在大院的玉兰花道上遇到他的泪下总夹着几本书，眼睛里也有陷入沉思的神情。刚刚才把字认全的我，想尽办法找到他看过的每一本书，然后像橄榄球运动员扑球一样凌空飞身接住他，声波硬吞似懂非等，读解书中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思想和情感。让我悲伤的事总算发生了，17岁的老虎开始轰轰烈烈地谈恋爱。他全然忘记了当初在芒果树下对我的承诺，不顾一切爱上赵家的二姑娘赵丽，一个细高个儿文文静静的女孩。他们像策划当初偷李警卫长的木瓜一样，每晚躲在哥哥的狗窝里琢磨诸如英雄救美、暗度陈仓之类又老土又狗屁不通的花花点子，攫取赵二姑娘的芳心。为此我整整一个月没搭理他们， 并且发誓再也不给他们做生煎馒头当宵夜。可老虎并不因为失去美味宵夜就停止他伟大的爱情。这张年少的我坚信，爱情是比面包重要的，至少比生煎馒头重要。那年的春天，我看见老虎和赵丽并肩走在江堤上，夕阳将他们的身影勾勒得像一幅画。看着看着，我就在那幅画里失声痛哭。那个时候的我，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虎会和赵丽结婚，事实上这也是他谈了最久的一次恋爱。一直到老虎考上大学，他们分手了。听到消息的那天，我开心的就像过年一样。老虎远在外地念书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自己身上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最令人不安的是男同学们别有深意的目光。老虎毕业回来的那一年，我的个子已经窜得比赵丽还高了。老虎来家的那天，我穿着漂亮的红裙子怯生生地从里屋走出来，老虎像从前一样大吼一声猛冲过来，将我头发揉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一边夸张地怪叫着，呀呀呀，你真是好好可爱，虎子哥好好想你哦，一边几乎要将我摇晕。我没有给他热情的回应，因为我已经看到了老虎身后站着一个始终保持微笑的女孩。我黯然神伤地回到自己散落着凌乱衣裙的小床，怔了许久，暗暗地想，他居然没有发现我留长了头发呢。老哥也有了女朋友，却一直是那一个。老虎却隔三差五走马灯似的更换种子选手，他的摩托车后就像载着一只时装表演队，可我全不在意。我坚信他总有一天会爱上我。然而这个信念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原因是另一个男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女孩子所谓的爱就是被爱。我开始浑浑噩噩地谈恋爱，狠巴巴地索取着我从很小就渴望得到的感情。尽管是这样，老虎去北京的消息还是让我悲痛欲绝。他离去后的第三天，在饭桌上，老哥随口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突然大哭了起来，嘴里还含着满满的饭粒儿。老哥瞪大了眼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军区大院玉兰花飘香的林荫道上，再也看不到老虎的身影了。从此我没有下厨烧过一顿饭。老虎不时托人从北京捎礼物给我，有时是新鲜的宫廷豌豆黄，有时是河北味精的剪纸，后来乃至于贵州的牛来香和海南的椰丝饼。于是我知道他上个月去过山西，这个月又路过青海。豌豆黄和椰子饼纹丝不动地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早晚梳头的时候我就望着它们发呆，直到这些糕点慢慢地变硬，才一片片地将它们吃掉。没有人的时候，我丈量着我和老虎之间的距离，我搜肠刮肚地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比福州到北京的2780公里的路程还要遥远。他仿佛从不知道我已经长大了。一个黄昏，我从睡梦中醒来，晚霞在西窗外烧红了天际，那情景像极了童年记忆中某一个快乐的夏日。十几年的岁月风尘在刹那间褪尽，恍恍惚惚中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差着冲天变的小鸭儿。老虎 正躲在窗下吹口哨。换我和哥哥下河摸蚬子，那是重获挚爱的狂喜，我竟紧张得瑟瑟发抖。可伴随着刹那间惊喜纷至沓来的是梦醒时彻骨的痛，我的泪决堤般涌出。那一刻我仿佛预感到今生今世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了。男友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好到纵容。四年的光阴如梭，这世界仿佛流行破碎恋情，身边许多情比金坚的朋友也终成劳燕分飞，可我们总能从容地拒绝诱惑。我却总也放不下心中最初的小唐人。男友向我求婚，我想了一夜说好，但是给我几天时间做我自己的事吧。我给老虎打电话，电话的那头我听见老虎朗朗的笑声，他说：牙牙你来吧，虎子哥带你去喝豆汁儿，逛皇城。十月，我走出机场，发现天上下起了雨。北京的秋天很少有雨。我拖着重重的行李，被人群簇拥着往外走，包里塞满了我自以为最漂亮的衣裳。老虎在机场的栏杆外等我，远远地望见他的身影，我的泪水就掉了下来。我的耳边仿佛听到许茹芸低低的歌声。我以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走出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大雨下个不停，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地走向分离。老虎看着我走过来，突然像被雷劈中了一样，笑容在他的嘴角凝结，他的脸上全然没有了往昔的桀骜不驯的神情。我走到他的面前，看到他的眼中有着一种陌生的瞬间即逝的迷惑，那目光仿佛已穿越我，望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我的眼睛紧紧地追随着他的乌黑的瞳仁中隐隐约约的光芒，一如今生今世对他苦苦的痴恋与追寻。人流在我们身边涌动，我和他却全无察觉。牙牙，你长大了。泪水又掉了下来，可我却笑了。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这么说，为了这一刻我等了18年。丫丫，什么？下雨了。我抬起头望着漫天飞舞的白色小冰珠。老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眼底跳跃着两簇小小的火焰，又仿佛是当年的狡黠的少年。我捧着热腾腾的豆汁儿，就着胶圈稀溜溜地喝，面前摆整桌的韭菜、芥末墩儿、土豆丝儿，还有竹炉火烧、炒肝、爆肚，我吃得心满意足。老虎在边上静静地看着我。够了没？我还想吃冰糖葫芦。我一边说一边打了两个气息丰富的饱嗝。你是我见过最能吃的女孩。老虎假意蹙眉，看看我满不在乎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算了，看你还属于可挽救对象，咱吃冰糖葫芦去。走在西单广场，雨又下了起来。老虎，我咬着糖葫芦含含糊糊地叫，什么？我现在才知道下雨是不用打伞的。嘿嘿，下雪才不用打伞呢，傻丫头。虎子，嗯，没事了。我嚼着冰糖葫芦心满意足地笑。怎么了？ 他停住脚步，满是狐疑地看着我。我从他的面庞上移开目光，看着满天的霓虹灯，低声道：我看见夜空里有这样多的彩虹，天上飘着雨，还有你在我身边。我悠悠地叹了口气，我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可我喊你，你却真的答应。冰糖葫芦也是甜的，我心里真是开心。老虎的眼睛迷蒙起来，像是天上飘的雨全落了进去。我感到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揽进怀里，老虎在西单广场上疯狂地吻我。路人用惊诧的目光见证着我们的激情，霓虹灯在夜空里如千万束烟火绽放，透明的雨珠迷失在灯惨璀璨的街头，挣扎旋转闪烁飞扬，泼洒了一地的碎金。我明白自己终于和他被摄入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平面的同一幅画里，泪又滂沱。老虎轻轻吻着我的眼角说：盐汤。又亲了一下我的唇角说：炒肝。再亲一下道：爆肚。然后他又一下一下狠狠地吻下去，叽叽咕咕地在我耳边喃喃道：酸奶、冰糖葫芦、羊肉串、烤鸭、芥末墩、土豆丝、竹炉火烧。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吧，老虎放下他所有的事陪着我玩。我们都不提买机票的事情，老虎白天带着我去看故宫、长城、天坛、军博、琉璃厂，还有阴气森森的十三陵，晚上带着我串胡同、逛清华园、游什刹海、转筒子河、泡老茶楼，一路胡吃海喝。馆子吃腻了，老虎嚷嚷着要吃我做的荔枝肉和生煎馒头。老虎的吃相和当年一样有爱观瞻，却无疑是对自己已不太高明的厨艺的最佳褒奖。我们最爱的是煮一壶酒，然后猫在开足暖气的房里下棋，棋子落平，他的心思就从楚河汉界移到我身上，亮得渗人心魄的眼睛直逼在我的脸上。他慢慢地伸出手捏住我的下巴，微微摇晃着头，像是感叹又像是惊异地叹道：从来没想到我要等的人原来就是你呀。是的是的，他要等的人就是我，为此我忠心耿耿地在他身后跟了18年。老虎微微带着酒气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我情愿在这一刻死掉。老虎神秘兮兮地带我到后海的一个青砖四合院前，那是一个很安静的院落，山墙厚檐，檐背都厚实古朴，京城常见的斑驳朱红门毫不张扬地开在东南角，过了影壁却有一条长长的回廊，转过回廊就完全是老北京的味道了。院子干净的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全部似别的老院子拥挤不堪，院里还种着北国难得一见的名贵的观赏树，门上挂着干干净净的布帘子，院落的布局的大气和典型的老北京厅堂陈设，精致的镂花家具无来显示出小院不凡的经历，一副有故事的样。如今这样的房子价格没完没了地飙升着。这是过去王爷住的吧？我摸着雕花的隔窗乍舌道。是格格住的呢，老虎笑道。真的吗？我大惊，回头看见他粗小的样子，情致上当，唾了他一口。老虎蒙住了我的眼睛，将我拉到后院里。搞什么鬼嘛，我哇哇大叫。他将我抱起来放在一张石桌上，松开手，我尖叫了起来。 院子里有两棵挂着红彤彤果子的树，两棵粗硕的枣树。就像鲁迅先生文中写的一样，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枣树。还能上树吗？那当然，我骄傲地答道。我们坐在树杈上吃枣子，脚丫子一下下地晃悠。从来不知道十月的北京还会有挂着果儿的枣树。生在南方的我，第一次看到新鲜的枣子，也是第一次看到长着枣子的树。发现干货店里卖的皱巴巴干瘪瘪的枣子，居然也有这样年轻美丽的年华。红的透明的果子挂着一层薄薄的霜，轻轻一咬，满齿的香。含着满口的枣子围在老虎的怀中，我发现北京的天是这样的蓝。老虎说，牙牙你等着，我去买瓶红酒。月亮慢慢地升到了树梢头，我和老虎坐在树杈上晒月亮，喝红酒，吃枣子。我说，虎子，我们和月亮只差这么一点点呢。我用手比划一杯红酒的长度。不对不对，虎子说只差这么一点点呢。他用手比出一颗枣子的大小。我们大笑，枣树也跟着大笑起来，枣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洁白的月光下像是淅淅沥沥下着一阵一阵晶莹的宝石雨。老虎伸长手臂扣住远处的枝头，一颗大枣子塞进我的嘴里，兴奋地说，喜欢这里吗？嗯，我狠狠点头。老虎的眼睛在月光下像孩子一样明净。你喜欢我就将它买下来。他捏住了我的手，咱们将来就住在这儿。将来伤感慢慢地爬上了心头，心痛的感觉像瓷器上的裂痕，在不断升高的温度中不由自主地慢慢扩大。我不敢告诉虎子，家中男友不顾一切地在找我。昨天老哥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我再不回去，他马上坐飞机来北京。老虎看着我，眼里燃烧着令人疯狂的深情，我背着激情直到疼痛，这一晃差点从树上晃下来。老虎看我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他将我的手攥得紧紧的，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是在说笑，牙牙不错，这儿我有很多女朋友，可这一次我是认真的。我等了这么多年，直到那一天看见你从机场走过来，才知道我等的是什么。丫丫，我一直在等的就是你，嫁给我吧。他的目光凝固在我的脸上，我别过脸从树上滑下来。我突然好恨，为了老虎当初在芒果树下的一句承诺，我爱他18年，可如今当他在枣树枝上向我求婚，却已物是人非。枣核含在舌尖，刺得我很痛，这和我心里的痛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老虎面色苍白地立在我身后，我摇了摇头。我说，虎子，太迟了。虎子在月光下发出受伤的困兽般的嗷叫。我看着他布满红丝的眼睛，不敢给他分毫的希望，不敢让自己有分毫的退让。我说，虎子，太迟了。天上的月亮好圆好亮啊，今夜是15吧。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在飞机上我发起了高烧，被机场的救护车直接送进了医院。在我住院的日子里，家人和男友开始铺天盖地地张罗婚事，我只是一心一意地生病。春节过后，进入了江南的雨季，婚期一天天地近了， 我收到一个来自远方鼓鼓囊囊的邮包，看着邮包上的字和邮寄的地址，我吃了。我握着剪刀，慢慢地拆着邮包，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包蜜枣，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昨天听人说起制枣，人类真是残忍。我翻了许多的书，在下着春雨的夜里，我看到了答案。世上有谁追究一颗蜜枣是如何的制作？每一颗青枣上面挨130多刀，纹路细如发丝，刀切过深，枣面便容易破碎，刀切过浅，糖汁便不易渗入。通常青枣加了蜜糖，入锅煎煮，然后撩起来晾干，捏成扁圆形，再装进焙笼，置于炭火上烘焙2次，需12昼夜，这才成就了一颗蜜枣。书从手上跌落下去，我捏了一颗蜜枣放进嘴里，我从这一颗刻着130多道伤痕的蜜枣里品出咸咸的滋味儿。